开始之前，我们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大家早上好。好，请放掌。那我们今天从66页，正行成就这边开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再复习一下，翻到那个贯课，在罗马数字大写三，目次的第二旁隔一页。我们有翻到了哈，最前面贯科导师的宝积经贯科。是啊，我们这个部分就是正中分的第一个大部分，以一正说菩萨道。那我们已经看了变菩萨的形象定一啊，这个部分又可以分成三个子部分或者小主要的部分正性差别，就是无一。那这边共有八个法去说明正行的差别，就从得智慧到最后的真实菩萨，这里共有八法。请问有看到吗？这之前这我们上过了，那上个礼拜也有介绍了正行胜利。那从得大藏、过摩室、摄三根、福德庄严，这是到上礼拜内容。那这些基本上就是正行差别和正行胜利都是以四法去说明它的内容。那今天早上我们就介绍就是五三的正行成就，从66页开始就稍微复习一下。好，请翻到66页。好，其实五三正行成就，我们先念一次经文好了。复次迦摄名菩萨者，不但名智为菩萨，能随善行平等。名为菩萨，越说成就三十二法。名为菩萨，何为三十二法？接着就要介绍真正的菩萨，因为有之前也有介绍正行差别，那边有真实菩萨嘛。那到底菩萨有什么相貌？这边就接着介绍。那经中就是大概可以说有三十二法可以称为真正的菩萨，而不是只有名字上不是只有初发心或是刚受菩萨戒那种菩萨。在修习菩萨的正行，我们要修习无边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嘛，这个是在第一阿僧祇劫的过程当中要把它修习圆满的。那修习圆满就可以名副其实称为菩萨，所以它不是只有名字它有实质的意义。那当然在我们初发心或初学乃至初受菩萨戒也可以称为菩萨了，可是那时候菩萨的体相还没有很圆满。什么问题？ 就像人一样，这比较小心，就像就像人一样了哈。讲到这个麦克风，我刚好想到一个，以前有时候我们去参加研讨会啊，或是报告啊，有时候时间掌控不是那么好嘛，所以我们校长惠民校长就研发一个，据说现在麦克风是说，万一你讲话超过时间，或者讲太多，不好意思，叫他不要讲，那怎么办？消音吗？消音或许是一个方式啊，或是把音量切小，慢慢小小小，到没有声音。那听说现在的是有那个麦克风，它的音波会慢慢的变慢啊，等于说我讲话现在是正常速度，你们听到可能是正常。如果它一旦声音啊不是时间超过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慢，那个波长会变，应该是说变短，就变成说很慢。等于说我讲一句话，我说就像这样，这边经文呢，像如初发菩提心的或者初受戒的菩萨，可是他回音的时候，我讲的速度是这样，可是麦克风播出来的时候会变成如菩发心，可能有些字会断，或是有些什么让讲话者知道一下，说时间已经到了啊。对啊，有时候麦克风是蛮重要的啊。好，那刚刚有讲到嘛，就像初发菩提心的或初受戒的菩萨，他可能具备的相貌或是特质都还没有具备那个真实菩萨的特质。不过那时候我们也可以称为菩萨，因为刚开始嘛。有触发心，我们也可以称为菩萨。可是这边要介绍的并不是这样子啊，是要真实的。那这边有具三十二法，那导师这边有讲，就像我们众生啊，父精母血，刚在母胎结生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人的雏形，他也是慢慢的长成人的筋骨啊，乃至他的手脚诸根具足，所以。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称为他是众生啊，因为他慢慢还是会长成人嘛。那在67页这边，那初发心之后呢，是初发意的菩萨，他修习了无边的福德智慧，那能成就广大的正行，这样子就可以称为真实菩萨。那这边有瓜佛是说，登地的菩萨就像生在如来家，登地的菩萨如果是华严经的话，是层次是比较高的，初地啊，就证得深深的法性。那对这个证得的法性，他一证永证，他不会退失。所以登地菩萨如果是证，如果以登地菩萨去定义真实菩萨，事实上这个阶位是也算是真的是蛮高的哈。我们之前也有介绍，有很多类的，有什么不退的阶位的菩萨吗？对，有吗？有信心不退的，有位不退的，有证不退的。那所以初地菩萨属于证不退的，这样子是很难得的。那这边导师有说了，就是名副其实的菩萨比较属于是证不退的，你得到初地你不会退失，你所修的大圣的身法。那第二点呢，就是67页这边导师有引到在瑜伽师地论抉择分的卷79这边有引述本经，他要具四个相啊。我们刚练在这部经，就是普明菩萨位大宝基金的普明菩萨位，他具有两个形而已。有看到吗？有，就是在67页这边嘛，瑜伽师地论它是要具法行平等行善行法住行这四个行， 就是等于说可以这么说啦，三十二法它可以分为这四类，等一下我们看到。可是在这一部经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普明菩萨位，他佛翻译的，我们刚有练嘛，有两个行是什么行？能行善行嘛，行平等心嘛，就等于说他只是把它分了两行。那后面导师说，这个应该是译者的缺漏，或者说他可能翻译的不完备。嗯，为什么导师会这么说？那我的想法是，我们之前不是有在说什么是摩达里迦吗？摩达里迦是什么？本母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第三页，虽然不见得是这边的，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意思的哈。第三页我们先看本文瓜佛二，于伽大圣有中，这边有看到吗？在于伽论摄抉择分卷七十九或八十啊。说菩萨正行十六世，菩萨正行十六世，这个就是我们刚有介绍了，从得智慧、不失菩提心到最后的真实菩萨。虽然他只有八世啊，可是他每八世都是用一个是正，一个是得智慧，一个会失智慧那种情况去说明，所以等于说正行十六世就是本经的摩达里迦，摩达里迦就是本母，就是他。可以说它可以从这边衍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从这句话来看，等于说普明菩萨会的正行菩萨菩萨正行的十六世，它的根本是可以从那个瑜伽师地论这边衍生出来，乃至说瑜伽师地论它除了列出它的十六世比方得智慧不失菩提心这种大的纲目之外，他还进一步去解释什么情况是得智慧，什么情况是失智慧。所以一样的道理，我觉得导师在六十七页这边说，三十二法，六十七页三十二法，成为菩萨真实菩萨，事实上可以分为四行啊。如果照一切四谛论的说法的解释是有四种行，就是一个是具法行、平等行、善行跟法住行。所以导师我觉得这边可以互相参照，可以说明导师为什么认为说这边是译者他没有翻译的很完整，他只有翻成人行善法就是等于人行善行，还有平等行两个而已，这样说明可以听得清楚吗？如果顺便提一下，如果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口条不是那么好了，可能表达上没有那么清楚，如果你们觉得不是很清楚，你也可以提出来问。那一方面我可以知道我的这样的说法你们都懂，那一方面也知道到底哪一部分需要去加强，等于说要说的比较清楚一点。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可是你们可能听得很模糊，所以透过问问题也可以去确定彼此所听跟所讲的内容是不是一致的啊，所以希望你们不用害羞，就是不用吝惜啦，就是有问题可以问哈。十六世就是之前有对照的，就是都有对照。就是因为老师的表格都有对照啊，
因为第三页摩达里迦这里是提到说标举菩萨十六世哈，
是，
那你带大家看一下十六世是哪十六个，然后再回来解释这三十二法。
可是这个十六世正行十六世，我的理解是得智慧那个。
得智慧那十六个，
是，
所以它不是跟三十二法有关系。
我觉得不是。
好，好，继续。
它虽然是十六式，不过它像那个我们看表格，就是二十页的表格啊，四法退四菩提心这边，它也是对应四种法。啊，如果是二十二页，等于说得智慧这边，它一样也是跟上面相违，跟失智慧的相违。二十二页这个，所以等于说，我理解是这样。所以他不是那个真实菩萨这边的。那我们也可以先看一下，就是讲义的74页，他这个有对照表嘛？就第一栏是最左边的是普明菩萨会宝积经，就我们这边的。那中间是一学四谛论卷79，旁边是色大生论本。那在中间一些四谛论的那一大中间那一栏又分可以分为两个栏位嘛，好，左边的是标科，请问你们有看到吗？74页，标科它括弧有四项嘛，第一项是法行嘛，这个事实上都是在论里面看得到法行。我们先看注脚123，云何菩萨具于啊，具在说具于法行，就是行法。那他的形象或是他的特征或是表象是什么？说所有的诸菩萨凡修行，他不越不会跟正法相违的，叫做具法行。所以第一项是具法行嘛。那第二项呢，在75页一样对这个栏位了哈，一样是一些实地论左边这个栏位。第二个是平等行。那在下面就是善行，它这个有七法，等一下我们详细看，我先跟诸位讲一下。76页就是法住行，有12法，所以在一切四谛论如果看为论的话，基本上它这四法是很明确的。那这四行包含了32法，也就是在67页导师要讲的，他认为对应起来他会觉得普林菩萨会大宝积经这边应该是译者他可能有点他觉得他漏失了哈，缺漏。实际上我有对回去其他的普林菩萨会的译本了哈，普林菩萨会的译本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五页佛说未日啊，第一个就是那个智罗迦称啊，佛说为约摩尼宝经，乃至到第四个啊，或是第六个，这些经呢，我稍微对一下，有一些事实上都没有说，他直接说，菩萨成就32法就名为真实菩萨，他并没有强调说到底是可以分为几行呢？哈，那有的像，大家设。我们看一下，在66页，注脚104，佛说摩诃眼宝严经，这个宝严经这边，它是用行法、行等、行长分别故，来称为菩萨。那接着它也是介绍32法，所以就这部经，它有特别强调，也可以分为4类。注脚104有看到吗？那其他的译本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普明菩萨会这个宝积经这个译本是差不多的，就是人行善法或是平等心，乃至有的没有说啊，直接就没有讲，直接讲32法。没有，我只是针对67页这个啦，针对67页说一切四谛论它分为4行，那我们这部经呢只是用2个行去说明32法。这个并不是个大问题啦，只是说分类上的，就是有这种分类而已。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哈。那无着菩萨他所造的论哈，色大胜论所知相分，这部论里面他也有引用本经的三十二法，名为菩，就是三十二法名为菩萨。那无着菩萨是以十六个相，或是十六个特征去说明、去解释，这个跟瑜伽师地论也不太一样。那这十六个相呢，或是十六个特征呢，我们也可以先看一下，在表格七十页的表格，最右边那一大栏是无着菩萨他所造的色大胜论本嘛哈。那一样，它有中间还有两个栏位。那这最左边那个叫镖科那个栏位，它的菩萨十六页嘛，就是导师所用的十六相这个词。那第一个是辗转加行业，那等一下我们再慢慢对着看了哈。那到最后七十七页，一样是最左边那个栏，第十六个是安利比页哈。我们等一下再慢慢比对一下。我基本上导师这边的说明就是这样子。那请看回六十七页，老师举了两个例子哦，就是瑜伽论的、瑜伽师地论的，还有色大胜论，他们对三十二法的分类，你可以说分类。那不过他这边呢，他的解释是主要是以瑜伽师地论的事情去做分类，去说明，进一步说明。好，我们接着看，就是看经文的部分，请大家一起念一次。常为众生生求安乐，皆因得住一切之众，心无嗔恶他人之恶，或外教慢，身有口扰。好，第一个行是具法行嘛。那这个有五法，那刚我们也有看到嘛，看到瑜伽师地论解释，我刚刚有带大家看，所以导师这边解释基本上跟瑜伽师地论是蛮近的。他说，法行呢，就是一切的修行，它跟正法相应，它不会违背。那依着这个法，顺着这个法，朝着这个法去修行。好，那第一个是常为众生生求安乐。导师说，生求呢是增上意乐啊，增上意乐的意思就是强盛而有力的愿乐，强而有力的欲乐、愿乐。那这样的愿乐呢，是为了众生的利益着想，生求。所以导师对生求这两个字是有点，就是有进一步的他的理解跟看法，所以。可以说啦，菩萨修学一切法门，当然不会只是为了自己嘛，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要多学方法。因为有很多的众生，那有些众生他可能贪心比较重的，那有些众生可能比较无明，所以要很多的方便去引导。那我们看一下注脚108哈，在学佛三要这边。《学佛三要》这一本书，实际上这一段文主要是在讲菩提心的修学次第了。那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在那篇文章呢，导师主要如果要发起菩提心，那可能就是愿菩提心啊，还有愿菩提心啊，行动的，还有去圣意的、就近的。那在行，你要发起这个菩提心这个欲愿，或者是这种。自愿，导师是用七个阶段啊，相信诸位也有看过或听过，我就稍微再讲一下，就是知母啊，知道母亲恩很重嘛，那就要练恩，练恩之外就要实际去求报恩，在求报恩之外，还要有慈心啊、悲心啊，那有慈心、悲心之后，你才有增上依乐，才有那个强而有力的心愿要去。发这个菩提心，所以增上意乐之后就是菩提心嘛。那注脚108这边，导师第一句话是：增上意乐是以 悲心为本，一种强而有力的行愿。所以他是介绍这个次第，就是七个次第发起菩提心。那增上一乐的前一个是什么？增上一乐，如果七个阶段发菩提心，增上一乐的前一个是什么？悲心嘛。所以悲心，所以这边才会说增上一乐是以悲心为本。我们在跳哈，在跳。所以因为他有这样子强而有力的行愿嘛，所以他可以为众生做很多事情，那可能不问多困难，那也不问时间多长，那空间是多大。所以佛菩萨是要具备这种强而有力的行愿或是愿行啊，这个就是增上一乐。那我们看一下倒数的四行好了，就是说这边有举个譬喻，说经说啊，有个小孩子掉入粪坑里面，那他的家人都很担心，可是有除了担心或是除了悲心之外，悲天悯人的情怀之外，要有行动力的才有办法去救他嘛。那这种不顾一切的强而有力的意志啊，就是倒数第三行这边，这个就是增上一的啦。所以悲心呢，它只是一种悲天悯的情操或者情怀，还没有办法付出行动，没办法让我们付出行动。要让我们付出行动的，就是增上一的。好，这样可以吗？那导师这边解释第一个嘛，常为众生生求安乐，所以等于说，除了心里想帮众生离苦得乐，帮众生能安住在善法，安住在安稳的环境中学习，这个还不够，还要实际去付诸行动。那好，接着第二个，皆令得住一切智中。那一切智，一切智或一切智智，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另一进一步解释啊。不过你有些大圣经是用一切智智，那有些经是用一切智。那如果没有同时，如果两个词出现的话，如果一切智跟一切智智，那等于那我们可以知道一切智智等于佛的菩提大菩提或佛智。那一切智，我说如果这两个名词同时出现在一段经文里面的话，一切智智才是佛的大菩提佛的智慧，那一切那时候的一切智就不是佛智。可是如果像这样子这边的话，就一切智，那我们可以说它是佛的智大菩提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特别去区分为什么这两个词会有一些差别的那就是要让教化众生发菩提心嘛。那发菩提心最终还是要求佛的智慧啊，就能安住，让众生能安住在佛道中。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心不憎恶他人智慧在68页这边。那因为菩萨知道了智慧 的功德，那智慧是很殊胜的，所以对他人如果真的得到真实的智慧，乃至说甚深智慧，他也不会去嫌恶或是嫉妒，乃至去妨碍他去求得或是获得那种真实智慧。那第四个是破骄慢嘛因为菩萨就是对一切众生平等，那对自己比较低贱的众生呢，也没有骄傲心，所以能谦虚低下。那能谦虚低下，对有学有证的菩萨呢，那当然是尊敬能顺从。那因为我们自己能谦虚低下嘛，所以就不会起骄慢心。事实上，这两个心是没办法同时的，就像我上次跟诸位说过了，当我们诚心升起或是 不善心升起的时候，善心他就没办法升起嘛。善心跟不善心，他两个心是性质不一样，他们不能同时升起。好，所以上面第三呢，是主要是对殊胜的法说，那第四呢，主要是对人啊，就说哎，对这个有修有证的人，我们要怎样啊？要谦虚低下，那不要起骄慢心。第五个是生要佛道，就是说，哎，我因为菩萨，真实菩萨刚刚有讲嘛，他可能或许是初登地的菩萨，所以他是对甚深的法，他是正而不退，他一正永正嘛，所以他一直会朝向佛道前进嘛。这样子的菩萨，他当然会身心爱要佛菩提，那这种志愿他是不会受任何的影响而改变。那这样子这个阶位的菩萨呢，我们刚刚之前有说嘛，之前他已经过模式了种种的障碍，所以这五法呢是法行具法行的，就是正法的修行。那这样子修行跟佛教或是大乘的正法它是不相违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先看一下表格好了，看一下其他的论点是怎么来说明的哈。74页哈，74页。我们一览的看了哈，就是普明菩萨为这一览的，第一个就是为众生生求安乐嘛。那在一切师地论，它是对于不劳役乐行或恶行的诸有情所，能他这些众生呢，能令他们入，就是要让他们都能安住，所以要他令入能善色受哀鸣，就他们都能安住在大乘当中了，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好或是不好。乐行恶行，或许你可以说啊，他比较追求贪乐的啊，或者他是做恶业的，这些众生就是不管，就是令他们都能安住于大乘法中。那在色大胜论本，于一切有情起利安乐增上一乐，所以一样差不多的意思啊，就是要安乐一切或是利一切有情。那不是只有想，还要付诸行动啊！正常一乐可以说你付诸行动。那第二个是皆令得住一切智中，在一切师地论是说，于住种性外缘缺乏，就是这类种性的众生，他没有其他的因缘，可是他还没有比方没有人跟他讲要发菩提心，他缺这种因缘，可是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众生，我们就让他发起菩提心，跟他讲菩提心的功德，劝发菩提心。那第无着的色大胜论这边是令入一切智智，所以这边的一切智智我刚有说过嘛，这等于佛智啊，佛的大菩提。那有些大圣经或是大圣论他是用一切智，反正这边一切智智就是一样是佛智的哈。那在菩萨一样是色大胜论本这边的菩萨16页，他是用辗转加行业，等于说你慢慢的让他去静静朝这个方向走，这样。这个住种性啊，就是一切师地论这个住种性，我后来查了一下，在一切师地论的菩萨地就卷35这边，他有说种性，就众生的种性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的，一个是本性住种性，一个是习着成种性。我写一下好了， 那第一个本性住种性论的说法是诸菩萨六处殊胜、啊、六处就等于六根，然后六路六处路、哦、有如是相，从无始是辗转传来法而说的。简单的说，他本来就具足了、哦、这样这类的菩萨他就具足他成佛或是菩萨的种性。那第二个是习所成种性，就是要不断的修习，不断的修集善根所得，所以第二个是属于不断的修集啊。所以我们刚看到这个第二个嘛，哈，第二个是于住种性，所以我的理解住种性就是这边的本性住种性啊，他本来就具足了，可是他没有人跟他讲，让他劝发。菩提心让他发起朝佛道的心啊、就是发菩提愿。所以这时候的众生呢，对这些众生，我们就要让他劝发他发起菩提心。看得到吗？可以吗？那有问题吗？好，那。接着请看、
如果是这个 第二项、哦、这个是住种性 的众生嘛，就是有菩萨种性的众生，那我们去劝令他发菩提心，他才能够发起菩提心。那相反来看的话，如果他没有菩萨种性，那我们去跟他劝发有用吗？
这是问题。还是老师已经答案。当然我这个论刚好没有讲到啦，或许可以我可以再查查看啦、喔、因为我有看微论，他就是照这个解释。不过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就是一样是卷三十五那边，他既然有说习所成种性的话，就等于说他还是可以经过熏习啦。所以如果这边的话，可能他本来就具有，你跟他一说，他就马上有办法接受大乘法，他就有办法马上发菩提心。可是有些人你跟他说，他会跟你说，是真的吗？有需要这样子吗？所以可能习所成种性的众生呢，或许就是不是只有一次，还是说时间点上可能不是那么随时嘛。我们知道有些经是有些声闻的圣者，他是有时解脱跟不时解脱，类似那一种。我是把它可以引用进来，就是说有些圣者他不用带时节因缘，他不用看时间，他就可以解脱嘛。那如果以这个来套的话，等于说习所成种性的，他可能不是只有一次跟他讲，他就能有办法信受。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时间的话，他不见得每个时段都可以，可能这个时段跟他讲，他没办法接受，还是他还没有办法理会到底大乘法是什么，这样可以吗？
因为瑜伽师地论这一个语词，慧敏法师有很深刻的研究哈。那因为瑜伽行派对于这个种性是非常特殊的，跟我们的一般的观念不一样，就是说他这个本性住种性，他有一点像是与生俱来，他就有大圣的种性，所以他一听到大圣法，他可能就会唤起他的想要修学菩提心。那可能有一种人，他是要经过自己的修学，那他也可以从声闻法然后转到学大乘法也 OK， 只要他不是无种性的人。那因为他有五种种性嘛，其中最不理想的就是没有种性的众生，那一种可能你给他因缘，现世来说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或许可以再深入这个部分。好，谢谢。
好，谢谢凯伦法师的补充。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请看第三个哈，一样是在74页这个表格。第三个是心不增恶 他人的智慧。那瑜伽师利院说，于波罗蜜多殊胜中治疗之啊，他知道他这边的强调的部分是说，哎，我们知道，波罗蜜多这个殊胜的功德，或是说智慧他殊胜的功德，等于如果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事实上导师这边有提到第一句话，如果你们都会去看，蛮有意思。导师是说，菩萨自己知道了智慧的功德，所以等于说很这样子看的，就是对着看，会发现导师有这个部分是根据一切事理论的，就参考他的是蛮多的哈。好，那一样看为切事业哈，他就一切事理论这边只是强调，哎，菩萨自己知道他所要求的佛道，乃至说佛的菩提，他的功德是很多的，这里很知道，所以他自己知道，他也不会对其他人有所嫉妒，或是妨碍他去修行或是求佛道。那在色大生论本这边，他是自知我今何假智啊，哦，自己知道我现在的智慧事实上不是真实的，还是在不是真实智慧的哈。第四个就是破坏骄慢。那瑜伽师利论这边，他是说明是于尊重处发起恭敬礼拜修行。那因为这样子嘛，我们就不会有骄慢心了，因为我们要谦卑去学习第三色大生论这边是摧伏骄慢，这边就差不多。那第五个是生的佛道。在瑜伽师利论这边是于诸外道愿敌有情啊，就是这些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或是有点敌对的友情呢，都能令他们安住在圣教中啊。对于这些人呢，他来跟我们说法，或是他来跟我们共事相处，我们都能有办法，菩萨都有办法安住在自己的圣教，就是大圣法。就以大圣来说是大圣法啊，如果是就不会有所变动啊，不会因为受他人影响啊，不会人家说声闻圣法难传的法很好，上座部的法很好，我们就去相信，当然是要相信啊，乃至说你要改变去学习他们的法，忘记了大圣法，这样子是不可取的。那在色大生论本这边是煎熬圣意乐依乐，所以你的那个圣意乐，你的菩提愿是很强的，很坚固的哦，菩提心是很坚固的，不会随便受他人的影响。所以这个是行法行，就行正法的这个总共有五个哈，修行正法。好，那请看68页，好。我们接着是要平等行，它有八法，我们一起念一下。爱敬无虚情后就，于愿心中起心宏愿，至于涅槃延长显效，先意问讯。所谓事业，终不终行，普为众生等行观，心无疲倦，若欲无厌，自求其过，不说他短，以菩提心行诸业。那就是平等行的方法，第一个这边就是爱敬无虚啊。那在十住毗婆沙论事实上也有讲类似，应该说他也有讲真实菩萨，不过他是一样是讲32法。那讲32法之后，又讲了7个成就，就是菩萨成了32法，或是住32法，有了这32法，又可以成就7种法。那如果把这30加起来是39，跟这边对起来是有些是就是蛮一致的了哈。也是蛮有趣的。 那在十住毗婆沙论呢、啊？十住毗婆沙论，它的刚好对应的话，它是不假为啊、解脱亲爱，就是说它不是，它是真诚的爱敬众生呐、啊，哈、哦，就像导师这边的解释，它不是有虚假的，还是说有什么目的去亲近你，或是与你共事，哈、哦，它是真的是要帮助众生，要让众生离苦得乐。那导师这边的解释是说，哎，真实的爱敬众生，爱跟敬事实上是两件事的哈。那导师说，如果爱太重了，爱心重了，那不可能有点不免就会敬，就太亲近了，反而轻慢了。有时候我们说哈，家人啊，家人有时候是太亲近的，反而是伤害自己最多的人了哈。那古人不是说吗，君子之交淡如水了哈，有时候给彼此空间啊，保持一种尊重是必要的哈。那敬心重了呢，敬心重了就会疏远了，所以菩萨他不是只有爱或是只有敬，他是爱敬合一的哈。那这边我们看一下注脚一哈，注脚三个一的哈，不是一三个一，一一一的啊！一开始是说为什么要照这个《大毗婆沙论》啊？他的解释是说要分别经典的道理。那经典道理有些没有说到的，进一步说到，他就举例了哈。因为在《契经》就是《阿含经》有说到，若修习啊，若有修习惭愧圆满，那因此爱敬义德圆满了哈。说如果我们有人修行的菩萨啊，不是有惭愧，他的圆满的，所以他的爱跟敬也会得圆满。可是经并没有进一步解释爱敬圆满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论呢就要进一步去诠释什么叫爱敬圆满。那接着跳几行啊，应该。此中啊，可能三行或四行，此中非善事者，请问有看到吗？对，他是举那个善事法跟非善事法哈。那非善事法就是不是善知识的人呢，会怎样？他有爱的话，就会妨碍敬啊；有敬就会妨碍爱。那爱妨敬是什么情况啊？就像父母对他的儿子或是儿女过于骄纵。或是过于宠爱，那这样子孩子呢对父母就是有爱而没有，就不会尊敬了啊。师长跟徒弟，就老师跟徒弟，或是师父跟徒弟，也是这样的情况。那敬妨碍呢，就是后面嘛哈，就是如果父母太管教孩子过于严苛或是严酷，那孩子对他只是对父母只是具有敬而没有爱。那师徒亦然，然后，那这些不管是有敬有只有敬而没有爱，或是只有爱没有敬的啊，或者互相妨碍的，这个叫做非善事法。那善事法呢，就是他爱敬如一，那爱敬具行，他不相妨碍，这个叫做善事法。所以菩萨呢，就是有爱有敬，他对众生是有爱，可是众生也会尊敬菩萨，就彼此啊，彼此都互相啊，哈，互相都有爱也有敬，就是众生对菩萨，或者是菩萨对众生。那主要是菩萨对待众生那种心态。那第二个是亲厚就近，一愿亲忠，这三个哈，三个身份，其心同等，至于涅槃。那亲厚就近呢、啊，就是彻底的敬爱亲密嘛。所以这个亲厚就近跟第一个敬爱无虚，实际上就有关联性嘛。哈、哦，就是彻底的敬爱亲密啊。可是这样子的亲，就是要敬爱合一嘛，如一。那对人来说呢，不管是我们的怨敌啊，或是我们的仇人，乃至我们最亲近的人，或者是 不亲不怨，就像路人，我们不是有个词叫路人甲嘛，就是旁边不管什么人，你跟我们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我们对他不会有仇恨感，对他也不会觉得有亲密感。可是我们的菩萨对这些众生都是心要一样的，同等的亲密，同等的敬爱。那从时间来说，从现在乃至到涅槃都是一样，都是要同等啊，一样的情爱了。好，我们看69页啊。言禅含笑，先意问讯。就是跟人家谈话，就是要和颜悦色了哈。那可能要先向人啊问讯起居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跟人家请安啊、问好之类的。那在注脚112这边啊，和颜颜色和悦常先问讯，所语不出。那为什么他有办法做到这样？他论的解释呢，就是因为他嗔恚本拔嘛，哈，他就拔除了嗔恚，那断除了嫉妒，那常修大慈、大悲、大喜。的缘故了，还有四种邪恶语，那四种邪恶语或是邪语，就是那个我们常说的妄语啊、两舌、二口、七语等等，就是我们已经断了嗔嘛，啊，断了嫉妒，那又是常修大慈、大悲、大喜，那又断除四种恶语，所以这样子就能和颜悦色。哦，好，那我们接着看69页。所谓事业终不休息哈，在十住它可以对应到的，它是已许善事，心不退转，所以已经答应别人要做的善事哦。所以答应别人也要考量一下，你这个事情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到底有没有利益到人。那这边的解释呢，就是导师也是说，哎，曾经答应过别人要做什么事，要有始有终，在还没完成之前，中间就不会停顿。啊，这边如果我们就是对照十住毗婆沙论，就是说它是已许的善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答应别人做事，要抉择一下，不是什么都好了哈，有些可能他要帮你杀众生，或是妨碍人家家庭。乃至是为了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妨碍其他人的利益，这样种种的事情要稍微抉择一下。可是如果已经答应了，就要尽可能的完成了。好，接着是第5哦，普为众生等行大悲。导师这边的说法是说，就算没有答应别人的事情，那内心也要申请平等大悲啊。平等的大悲啊，大悲就是意思就是说，等到有机缘的话，我们还是要帮他做哦，或是说利益众生，做一些帮助他的事情。然后，虽然现在不见得有答应他，现在不见得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到他，不过将来就是把它记起来，以后就是做一些利益他的事情。那第6个是心无疲倦啊，多闻无厌。菩萨教化众生，他一定需要很多的方法嘛。那为了教化众生，所以他要精进的学习各种法门啊，他的脑任怨，他不会觉得疲倦哦。那利益众生的无量方便，要从多闻，因为我们知道多闻可以知道很多方法。那多闻可以知道很多法门，那从多闻知道了我们应该去修哪些法，所以我们知道多闻的功德，那听法也就没有厌足心，就是觉得每个法门都很好，每个法门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那这样子我们就常求正法，心无疲懈。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样子的学习是为了众生啊，为了帮助更多的人， 那我们这样的听法，知道我们听这样的法是可以利益到更多的人，所以心态上才有办法持续下去。那有时候只是为了自己，反而容易引起懈怠心呢、啊。好，第七个是自求己过，不说他短。那在十住毗婆沙论那边，我们大概可以对应，它可以拆成两个项目啊，就是一个就是常常自己反省自己的过失，那另外一个是不积比缺，就是不会积嫌或是不会说他人的不足，所以这边刚好是一个自求己过，不说他短。可是如果你对回去大藏经啊，实际上这个分类是导师分的嘛，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可是有时候是有趣的是什么？有趣的时候为什么自求己过可不可以把它独立看成一个，或是不说他短，就是这两个把它分成两个而不是一个，或许可以吧。因为经的它没有标斗嘛，这个都是导师句去把它分开了。我刚为什么举十住毗婆沙论？因为十住毗婆沙论，它就把它分成两项，一个是常行己过嘛，哦，第二个是不积比缺。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多看几个版本的解释，你会觉得哎蛮有意思的。哎，事实上有些经文呢、啊，到底要怎么切，怎么去把它算是一个或是两个？算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如果有兴趣想要研究的，可以再进一步去想想那个比较可以想一下到底是怎样比较好了哈。就像我们六十八页那个爱敬无虚啊，亲厚就近，一跟二感觉上如果是一就是把它合在一起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个问题是可能这样子可能凑不起来三十二个法。对啊，所以可是有些是可以把它切，有些可以把它 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有预示啊。好，这算是题外话。那接着再看一下第八项啊，就是平等行的第八项，以菩提心行诸威仪啊，威仪你就可以说行住坐卧啊，语默动静，就是说话还有不说话的时候，那个一切的行为叫威仪嘛。好，那这些身语身体的行为、说话等等，对菩萨而言，它都是以出发于菩提心，都以菩提心为本，上求下化的心为本去实际啊，行住坐卧等等的、啊、哈，所以这个真实菩萨这个境界真的是非常的高啊。等于说他可能说话的时候也不太可能说笑话哈、啊，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听一些笑话。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再看那个对照表哈、啊，先到这里，下课。